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23年12月19日飞抵日本名古屋，拉开神韵2024年全球巡回演出序幕。神韵艺术团从12月22日到2月16日将在日本的11个城市上演42场演出。据神韵官网介绍，神韵2024演技巡回演出将覆盖全球五大洲至少20个国家200个城市，所到城市总数将达历年之最。美国德克萨斯州众议院于2023年12月5日通过了第48号决议案，赞扬神韵艺术团成立18年来对社会所做的卓越贡献。
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议会11月27号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中国强摘良心犯器官，并指出该市工作人员应告知当地居民和医疗界前往中国推行器官移植的风险，以防止当地公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国家支持的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犯。法轮功学员代表唐女士在发言中感谢市议员们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支持。目前福州州议院及25个郡县在过去两年中都分别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
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2日在中部城市普埃布拉举办，23名学员分享了修炼心得，他们交流自己以真善忍为准则，面对家庭、职场以及大法讲真相项目中的挑战时，通过不断向内找、去执着、走正修炼路，最后成功克服磨难，并与同修配合，成为整体的感人经历。来自克雷塔罗州的学员维尔塔在交流中说，我曾经探索过各种修炼道路，探寻生命的意义，人为何会遭受痛苦。作为正法时期的弟子，我认为自己在这条深奥的大法修炼道路上找到了答案，我真的很幸运。
秘鲁第21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26日在位于首都利马的天主教大学会议中心举行，12位学员交流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分享了如何遵循大法原则在生活、工作以及祛病健身方面经历的变化。来自秘鲁各地的学员，其中包括许多新学员参加了法会。年轻学员阿莎利亚听完学员交流后深受感动，他说，我清楚而明确地理解了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这能指导我们修炼在生活的不同领域成为更好的人，我走在精进提高的路上，每天都在努力修炼。
12月16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第31届国际管乐节嘉年华彩街活动，50多个世界各地的管乐团参与。由亚太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作为压轴演出，壮观的队伍在嘉义市繁荣的街上奏出优美的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颂宝、法轮圣王等乐曲，数十万民众夹道观赏，报以热烈掌声与欢呼。
来自德国和法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2日在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外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集签名的活动，呼吁各界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并共同制止迫害。前来参观的人群当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等， 他们听到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直至强摘器官，感到非常震惊和恐怖，都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愿为停止迫害出力。尼德尔斯特曾经在欧洲委员会工作，他说，我知道中国有迫害，新疆或其他地方，法轮功仅仅因为打坐就被抓起来，很悲伤，我反对这样的迫害。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来自荷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举办了一场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在人行道旁设立真相展位，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灾难。来自英国的药剂师萨瑟兰在请愿书上签名，他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粗暴剥夺每个人探索真实自我的权利。他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真实的自己，无论是何种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或修炼方式，我不认为政府、国家、政党有权脱离基本的法律规则去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做，他们应该尊重别人的观点。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12月10号在索菲亚、普罗夫迪夫和维林格勒德等城市举办系列活动，包括在电影院放映真相电影、真相车队游行等，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12月11日，一列装饰醒目的法轮功真相车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主要街道上游行，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真相车队由数辆警车护送，穿过索菲亚最热闹的中央街道，并在总统府、国民议会、部长会议大楼所在的权力三角区及教育部、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和中共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等处停留。当天学员并在总统府正门外设立真相展位，向居民及游客发放真相传单，讲述24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明白真相的市民纷纷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
塞浦路斯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首都尼科西亚市中心的埃莱夫瑟里亚斯广场举行了功法展示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的迫害。许多市民和游客被舒缓的练功动作所吸引，对法轮功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上前与学员交谈，希望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信息。
芬兰法轮功学员于12月7号和9号分别在驻赫尔辛基的中共大使馆门前和市中心的甘比广场举办活动，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静坐在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前，伴随着点点烛光，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同时这次活动还展出了部分中共活摘器官的海报，期间有三位法轮功学员用歌声呼吁各界人士的关注，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印度议会上院在2023年冬季会议期间关注法轮功议题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现状。12月5日，印度上议院议员阿尼尔·普拉萨德·赫格德在议会发言中表示，中共治下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他敦促印度政府和立法者采取行动，帮助制止正在持续的中共暴行。赫格德先生在接受明慧网通讯员采访时说，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倡导人权，并促使其他议员关注中共迫害。赫格德先生表示，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是在2000年代初，当时一些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将法轮大法传到印度，目前他仍然与多年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
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数百名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于丹帕沙市的瑞能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弘法活动，许多人签名支持反迫害，并且希望这场迫害即刻停止。一名男士向学员说，人权迫害不管在哪里都必须停止。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大法学员12月16号在雅加达市中心商务区的坛林大道举办一场弘法传真相活动，来自非营利机构全球人权努力的发贾尔到场发表演讲，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他说，我们不能蒙住眼睛和耳朵，假装不知道法轮功在中国的遭遇。 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联盟12月10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敦促国际社会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无辜民众。法轮功团体代表应邀参加了集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并接受明慧记者采访。他表示，法轮大法修炼者已经成功地为普通人办了很多视频、报纸和电视广播，以澄清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和误导，讲明法轮功学员遭受到中共的迫害。冯教授说，我们应该尽快结束这个政权，我长期支持法轮大法，因为我钦佩法轮功在共产党政权镇压下仍坚韧不拔的精神。真善忍是基本人权，不能被剥夺，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纵观历史长河，真相永远是一种美好的价值和理念。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将慈悲的信念实践得如此之好，激励了无数人。
部分西澳法轮功学员12月9日和10日接连参加了珀斯艾伦布鲁克和西澳第三大城市班伯利的年度圣诞游行，带给居民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祝福。在艾伦布鲁克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中，学员设立了展位，向民众演示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有的人在现场学练动作后表示感到能量很强，很有效。缇娜说，在这里我感到内心非常舒缓和放松，我向每个人推荐法轮大法。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2月6号至12月10号参加七场圣诞游行，他们的腰鼓队、舞龙队、天国乐团的表演让人们赞叹，他们秉持的真善人理念更是获得了人们的发自内心的认同。12月9号在怀乌库的圣诞游行中，他们荣获2023年最佳参赛奖。奥克兰曼努考区议员洛图富利谈到法轮功学员秉持的真善人理念时说，我非常喜欢这理念，如果我们都对彼此充满关心，建立包容的紧密联系的社区，善待我们的邻里，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就将会更美好，社会也会更美好。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12月2日至12月10日举办9天班，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最后一天，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分享他们参加9天班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对修炼的体悟。亚金女士是一位退休人士，希望自己更老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加宁静安适的心态，所以报名参加了9天班。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山东威海市文登区9名法轮功学员田丽莎、李淑红、曲爱平、张英明、刘明明、许长青、从许、连庆玲、江长敏，2022年7月遭威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绑架抢劫，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8月24日他们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开庭，正各非法庭审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在陈述事情的真相时被非法阻止威胁。最近有消息说，田丽莎被非法判9年，李淑红被非法判2年，刘明明被非法判9个月。
山东烟台栖霞市法轮功学员刘静波2023年10月17日被非法开庭，11月30日他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刘静波栖霞市观礼镇巨屋村人，在烟台打工。2023年4月9日刘静波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观礼镇派出所警察非法跟踪。5月18日在烟台开发区租住房处被观礼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
湖北潜江市江汉油田大法弟子朱摩成2022年10月被绑架后，他家人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2023年8月家人经寻找才了解到，朱摩成被潜江市公检法秘密构陷，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5000元，他被截入范家台监狱，家人未拿到判决书。
湖北监利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琼华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于2023年2月被警察绑架到监利看守所非法关押。 近日获悉，刘琼华已被监利市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两年，当天被劫持到外地监狱关押迫害。
天津西兴区法轮功学员王莲荣女士曾经两次遭冤狱，共七年迫害。2023年5月10日被张家窝派出所绑架，被西兴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了解，王莲荣本人已提起上诉，具体情况不详，请知情者补充。
北京大兴区法轮功学员刘玉红、刘星、靳淑英、董秀荣2022年7月被警察绑架，之后传出他们被大兴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至两年。近日得知，以前的消息是中共人员欺骗其家人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刘玉红、刘星、靳淑英均被非法判刑四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董秀荣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4000元。董秀荣坚持无罪，并已上诉。
北京平谷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淑伟2022年7月底被渔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取保候审，被平谷区公安分局渔阳派出所构陷到平谷区检察院。2023年8月9号老人被检察院构陷到平谷区法院，约于11月被非法判刑一年半，这期间警察曾三次企图把他劫持到看守所关押，都因身体原因被看守所拒收，目前老人被保外就医。
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赵金敏2023年7月8日遭德惠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近日获悉，赵金敏遭德惠市政法委610操控检察院起诉，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德惠市检察院曾两次退卷。
重庆北碚区81岁法轮功学员刘贵碧今年2月因给民众讲真相被警察绑架，8月25日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12月5日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迫害。在长期骚扰中，刘贵碧的老伴也承受了各种痛苦，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于8月29日含冤离世。
四川德阳市金阳区孝感镇金马村今年7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树凤2023年11月被警察从家中劫持走，目前得知张树凤已经被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八个月。
四川成都市彭州市立春镇当年60多岁的农村法轮功学员罗桂如2016年10月被非法关押构陷，2018年9月被彭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据悉已经被迫害致死。2023年9月底冤狱期满之际，有人去看看他回来没有，他老伴说他永远不会回来了，问其原因不说，邻居说都死两个多月了，具体不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谈谈诗，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青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我在协党政府机关工作，20年前我成为本系统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可是几年后单位转制，我所在的科室转为公务员管理，职称也相应的变了，逐渐的工资比原来高级职称的工资低，有许多部门的人员与我一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通过各种关系转回原来的职称，这些事我也知道，只是想我是修炼人，我的人生路是师父从心安排的，顺其自然就好，我没有动心。可是逐年工资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有时也想真是亏了太多。前几天路遇邻居告诉我，他们系统许多与我类似的人员都转回原来的职称了，还告诉我上级有文件，你马上去找一找。我有点激动，快步走到单位，找到管人事的人员， 询问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人家说没接到文件。我自己就想着，找谁去问呢？要不要找找人呢？之后想，算了吧，那可能就是个别系统的政策，这么多年的亏都吃了，还是顺其自然吧。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人正在出租一个房子。我意念中想，这个房子是我的，他怎么给出租了呢？我就走进这个房子，想看看。可是当我进入房子后，那个人就把房子的门封死了，然后往屋里扔一种燃烧着的东西，冒着浓烟。我知道他想把我熏死在房子里。我找了一块石头猛砸玻璃窗，可是窗户有铁护栏，玻璃砸开了，我却出不去。我大喊，师傅救我。接着我就发现我已经在房子外面了，师傅救了我。我一抬头，看到单位的一个同事手中拿着两个苹果向我走来，然后我与他一起越过一道房子外围的铁丝网，朝大道走去。这时我看到那房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我知道同事拿两个苹果就是告诉我，我的结果是平安的。醒来后我想，怎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啥意思呀？我突然想起昨天关于要找职称的事，梦中的房子，这么大的财产，不正是预示着我失去的职称吗？他已经是别人的了，我只是想房子是我的，那人就对我动了杀机，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我一下明白了，那是因为我历史上欠的债，师父用我的职称给我善解，转化了这笔业债。如果不修炼，如果不是因为有师父管，也许那就是一条命债啊。我只是动了看看能不能要回来的念头，结果那人马上就动手要我的命。想到这儿，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震惊，既感到有师父的幸运，同时也震惊于宇宙法理的严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布施者不得。作为修炼人，在常人中失去的一切，包括名利情在内，必定有其背后的因缘，也许动一动人念就在劫难逃，顺其自然就是接受师父的安排。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切体会到向内找的神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静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6号。我和88岁的母亲修炼法轮大法近20年，修炼前我俩都体弱多病，自从修大法后我俩都无病一身轻，再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尤其在过殡业关时，我们都坚信师父，坚信大法，都较平稳地走过来了。这里离不开师父的一路看护与点悟。今年春季，母亲连续两次过殡业关。母亲现在住在老年公寓，因她不想拖累儿女，让儿女都安心工作，而且在那里也有修炼环境，能接触更多的人，可以修心，也可以讲真相救人。一天他打电话让我去他那儿，说张不开嘴。我赶紧去了，母亲躺在床上，牙骨紧锁，而且还抖动。我问他能坐起来吗，他点点头。我把母亲扶起来，我俩开始发正念，大约半个小时母亲好了。我直接把他接回家， 休息几天后将他送回老年公寓。可不到五天，母亲又给我打电话，说身上很热。我去了，赶紧帮他发正念。过了一会儿，母亲体温正常了，我直接把他带回家。我提醒他得好好向内找了。母亲说，他上楼时确实有个不好的念头，以前有去世的老人就是从这儿抬出去的，不知他们的魂儿留在这儿没有。想到这儿，马上身子就没劲儿了，硬撑着拽着楼梯扶手回到宿舍。就这不正的一念，还真找来了邪。母亲夜间又发热，昏昏欲睡，脸上有些泛红。我帮他发这正念，但正念不强，而且心里有些担心。母亲这么大岁数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怕兄弟姐妹埋怨我。总算熬到天亮，母亲好了许多，心里也踏实了。快到中午时，考验又来了。母亲的儿媳、孙子、孙媳都来看望母亲。一看母亲的状态，孙子赶紧给奶奶量体温，结果显示 38.5 摄氏度。这时儿媳、孙媳压制着满脸的怒气，问为啥不用药。我赶紧给他们解释，人有病有多种方法治疗，有打针吃药的，有按摩推拿的，有练气功的等多种办法。我们是练功人，所以练练功就会好的，现在比夜间好多了。这时儿媳、孙媳不由分说，找药的找药，倒水的倒水。我第一次看他们这么孝顺，当时我的心都沸腾了。平时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倒真上心了，真想一走了之。可又一想，那样走了对他们都有伤害，我平和地说了句，妈想吃就吃吧。母亲还真给他们面子，把一粒安奶进吃了。这不正的一念还真招邪。夜间母亲头痛得厉害，不停地呻吟着，眼里透着凶光看着我，让我再给找粒安奶进吃。我当时咬牙也忍不住了，给你吃，还真当成病了，就是白天没作证才招来了邪。母亲委屈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而且是头里边疼，我都想给你哥打电话了，爱咋地就咋地吧。我一看母亲没了正念，而且跟我对立起来，我想这绝对是旧势力钻了人心的空子。我马上冷静下来向内找。最近有一段时间，我思想深处经常有一种想法，认为母亲岁数大了，正念不强，很容易出现危险，无意间再往老病死里套。我马上彻底否定这不正的念头，最后马上和母亲交流，是我错了，是我不正的念头招来了干扰，咱俩不能产生任何间隔，听师父的话，从法中提高上来，真正的练功人哪里有病，是我们的心性出了问题，没做到100%信师信法，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从遥远的天体发愿来当大法弟子主师救人，同样我们一定要手挽手一起跟师父回家，那才是我们来世的夙愿，听师父的话才能走正走好修炼的路。母亲点头称是，脸上露出祥和慈悲的笑容。同时我也发了一念，世上所有可贵的老年大法弟子，你们根本不存在老病死，我们携手前行，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当晚我去母亲家陪她睡觉，看她坐在沙发上，头痛一下，嘴咧一下，我知道我以前在她面前很强势，把她吓倒了，我得改正。我说再疼要不就吃一止疼药吧。我有意考验母亲，母亲笑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粒，掰成四瓣，用卫生纸包好了，我怕夜间忍不住疼痛，起来好吃上。我笑了，直接把药拿来给他吃，一夜没疼。早晨远方的哥哥打来电话，不放心，想回来看望母亲。我说妈昨晚吃了一粒药好了，放心吧。哥哥正高兴呢，母亲头又疼上了，这回母亲反而来了正念，我吃一粒你就几个小时不疼，不吃你还疼， 以后说啥都不吃药了，让你疼，疼死你，灭了你，我要正念闯关。中午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我没吃药，我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正念看着母亲，给她竖了个大拇指。晚上下班回家，母亲好了，再也没疼。哥哥姐姐打电话问候母亲，她回答，吃药没好，不吃药好了，你们说哪个管用？他们都鼓励母亲好好学法练功。这次看似是母亲过关，其实也是在给我过关，包括家人。我对他们还有怨恨心、妒忌心、不善。今后我尽快修掉他们，修出慈悲心。我要感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现在我真切体会到，在修炼的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会珍惜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现在母亲又回到老年公寓，身体越来越壮实，润物细无声地救着身边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祸得福，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从2001年12月得法至今已有22年了，在这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近期的一些修炼历程。一，一场车祸因祸得福。今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上午，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一场严重车祸，我因变换车道，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车速太快，导致被追撞，当时对方车子立即翻车，四轮朝天，我的车左后轮和右车门也被撞破损，但我和车上另一位没修炼的家人都没受伤。当时我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所幸对方车上一对20多岁的年轻男女顺利脱困，两人只有一些擦伤与轻微脑震荡，没有大碍，很快就出院了。事后回想还是后怕，因为高速公路当时路况很好，没有塞车，大家车速都很快，发生车祸时对方车子立即翻车，但却奇迹般直接从最内侧车道甩到最外侧的路肩，四轮朝天却稳稳停在车道内，我也在后轮破胎的情况下顺利开到路肩停车，期间两车没有被其他来车追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感谢师父的护佑，帮弟子消了这一大难。但车祸后续的赔偿问题才是考验心性的开始，首先就是去掉利益之心，因为光是修我自己的车就花了近16万台币，对方翻车的修车费出估高达60多万台币，虽然双方都有保险，但要赔偿给对方的金额还是不少，心想怎么要赔这么多钱，但我转念一想，欠债要还，修炼人不跟常人计较，咬咬牙该赔还是要赔。可是当收到警方的车祸初判表，一看到上面写的事故原因竟是我变换车道不当，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而对方却完全没有责任，我的争斗心立刻就起来了，心想对方明显超速，不然也不会撞上我，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责任，加上我的姑姑同时也是我的保险承办人，极力要求我申请车辆事故鉴定，我也同意了，等鉴定报告出来变成对方超速与我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同为事故原因。本想到此为止，得到这个结果就算公平了，但我却又从姑姑的再三劝说下动心了，想要再减轻自己的责任，少赔一点，因此对鉴定报告提出复议，没想到复议结果出来反倒变成我是肇事主因，对方也因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商讨赔偿事宜，提出了过失伤害的刑事提告，事情也因我的争斗心与利益心不去变得更加麻烦。我的姑姑认为争个是非对错很重要，
他也因为我这起案件的起伏进展睡不好觉，做梦都想着怎么帮我争赢，血压也一度飙到200多，差点要去看急诊，但他却不以为苦。就在我写这篇心得稿时，仍接到姑姑的多通电话，提醒我答辩状要怎么修改对我才有利。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开示，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新年第一天就发生这起车祸，回想起当时我的第一念竟是怎么这么摔被撞了，而不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开始认真向内找，发现自己长期有急躁心，开车时只要前方的车子慢就不耐烦想超车，还有怕利益损失的心，想争个对错的争斗心，怕麻烦的心，依赖常人的心，这么多执着心，如果不是发生这次车祸还真是难去。看来新年第一天发生这事，不仅不是衰事，真的是大好事，因祸得福。二，降职。今年三月份，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进行人事大改组，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上级的电话，不让我继续担任新闻部经理了。接到通知时，我还自以为能坦然接受，心想换个能力更好的人来管理新闻部也很好。可是当知道接替我职位的人竟是我原来的下属，心就不平静了。这位同修以往的种种表现，几次当着众人的面与我发生冲突的画面，一下子全部浮现在眼前，对这位同修不满的情绪涌上心头，无法理解公司为何会选一位年轻资浅的同修来当新闻部主管，而我却变成他的下属。我的心里充满各种负面思想，虽然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并一再告诫自己要放下对同修的观念，相信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但却压不住负面思想，发正念也无法完全排除，一整晚睡不好，早晨练第五套功法，不满的情绪还是一再出现。可能师父看到弟子努力想过这一关的心，就显现出三个字给我看，就是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也同时打进我的脑海，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当时我就清醒了，我说我不要这个不好的心。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从家里打坐的地方缓慢地往上飞升，一直飞到宇宙空间中一个高度才停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感受到真正的提高是放下，只要我们真的想放下这个执着心，师父就出手帮助弟子拿掉压在心上排不掉的负面物质。之后面对这位当了我顶头上司的同修，我也真的能做到坦然面对，认真配合新主管的要求，眼里看到的都是这位同修的优点，不再是各种缺点了。三，同修离世，自己的醒思。今年以来，陆续听到也参加了多位同修的告别式，而这些离世的同修都是修炼十几二十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有的因长期过不去病业关，也有因急症或车祸突然过世的。震惊之余，也开始思考，为什么这段时间有这么多修炼多年的老弟子离世。不论这些同修是什么原因离世的，但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位老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整体毕竟是重大损失，同时也在考验包括我在内的在世大法弟子对法的坚信程度。关键时刻是用法来衡量，还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念之差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差别，师父想保护我们也没有办法。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如厕后，发现整个马桶都是血，当时吓了一跳，心想，多年前已经去掉的病业怎么又来了？虽然想不必管它， 这是宵夜不是病，但却接连好几天都是这样，期间有几天没有血，心想应该是过关了，没想到又来了，而且出血量越来越大。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虽然每次大便马桶都是红通通的，却没有感到任何疼痛，日常生活工作也都不受影响，但心里就不稳了，产生了一个负面想法，这会不会是大肠癌，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这个想法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没有病，这是宵夜与过关，我得用修炼人的方法去面对，而不是用常人的办法。修炼人遇到问题，首先就得向内找，到底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才造成迟迟过不去关。首先找到的就是怕心，怕自己得病的心，还有色欲心。夏天在路上看到年轻貌美的女子穿得比较清凉，有时会管不住自己的眼睛，忍不住瞄几眼，工作之余就会想放松一下，滑滑手机或是打开电视，看看节目、电影，本想只看一下就好，但一看就被吸住了，有时竟也跟着追剧，浪费了很多时间，造成学法练功不稳定。另外，在媒体项目中已经多年，也产生很多观念与隐蔽很深的执着心，例如，对上级主管的做事与管理方法不满的心，看到同修工作偷懒，担心如果身为主管的我讲了，可能产生冲突的怕心，对同修不服管理、态度不好的怨恨心，看到有些同修利用工作空闲打电玩，就产生瞧不起同修的心。认真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修得很差劲，有这么多执着心，有些心长期放不下，有些心意识到了也不以为然，认为只是小事，但修炼没有小事，长期不注意就会变成大事。通过学法向内找，我不仅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意识到不能把这次过病业关当作是坏事，反而是大好事，可能是师父看到我很危险了，自己还不悟，因此才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快点认识上来。我下决心认真面对自己的问题，努力放下这些执着，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看待，每天坚持稳定学法背法，到练功点晨练，遇到不顺心的事，查找到自己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在法上，去掉执着心与负面想法。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看似很严重的病业关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最后攻读师父在远离险恶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经过这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神都在尊重你们，自己也要珍惜自己在这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迫害中能走过来，成为真觉，这才是神认为的伟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新宇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寻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9日。我今年已经40多岁了，这是我第一次将天目看到的景象显出来，也仅仅是代表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极有限的内容，希望能从自己的角度证实大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看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在宇宙中对应着一方天体，都管理着一方众生。大法弟子是这个世界的王，在宇宙中有很多这样明亮的天体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修炼人的喜怒哀乐或者遇到的难事都能反映到对应的天体世界中，修炼人的修炼状态会直接影响到自己世界众生的生存状态。我看到的景象是，在对应的世界中， 天空中会出现修炼人生活、工作等修炼中的景象，仿佛有一台摄影机45度角度将修炼人的日常投射到对应世界的天空中。我在年轻时为情所困，和对象分分合合，失恋难过，一个人垂泪时，我看到我的世界中的众生，在看到天空中我垂泪的影像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捶胸顿足，仿佛我的痛苦感受能千倍百倍投射到他们心中，有的众生甚至会哭晕过去。当修炼人做得不够好时，比如欺骗、说谎话时，他的世界中也会出现一些坏人，有的生命开始在人群中散播谣言，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众生人人自危，不再相信他人。当修炼人执着于金钱时，他的世界众生也会出现一批唯利是图的商人，众生也逐利而行。当修炼人主动找自己不足时，他的世界中也会出现向内找的风气，大家说话做事都会主动考虑别人，谨言慎行。当修炼人能时时处处修正自己时，他的世界会风清水秀，莲花盛开，众生也会心态平和，相敬如宾。修炼人学法时，脑海中读法的声音会同步传送到自己世界中，众生打坐认真聆听，修炼人读法的声音震荡在整个世界之中，余音缭绕。我看到有的修炼人修得比较好，自己的世界也归正得很好时，在宇宙中会有另外一团或明或暗的天体世界靠近他的天体，最终融合在一起，两个世界的众生也会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我知道这些后来的天体代表着已经放弃大法或者不再精进的修炼者，他们的世界最终会被淘汰或者被融合接管。被淘汰的众生景象非常令人痛心，那个世界仿佛关灯一样，天空永远失去了光亮，人们瞬时间被黑暗吞噬，冰冷、死亡肆虐，大地也逐渐分崩离析，一副末日炼狱景象，最终天体完全在宇宙中解体。而那些有幸被融合接管的世界，其众生均感恩戴德地跪谢新宇宙的王给他们一次新生。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说，因为人的流去牵扯到了上界生命的能留和不留的问题，那是巨大的生命群，甚至与所有的天体生命几乎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这些外部世界的众生融合进来时，难免会带有很多原有世界的特性与秉性，而那些特性往往是负面或不够正的，反映到修炼人身上，就会出现原本修炼不错的修炼人突然翻出很多不好的念头，甚至觉得已经修去的心又重新翻了出来，很多念头鄙陋不堪，甚至非常离谱，也会带来对师对法的怀疑、懒惰等种种不好情绪。当有这种念头时，修炼者立即正念正觉，会迅速清理掉很多不好的因素，对应世界中新的众生也仿佛沐浴了一场佛恩浩荡的慈悲之雨，通体清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再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
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说，当修炼者走向圆满的时候，特别是圆满以后，展现在修炼者面前的，那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的壮丽美好。正法中能走过来的神看到这一切都无比的惊叹，这新的宇宙无比的壮丽神圣。愿与大家一起共同精进，不断修正自己，助师正法，带领众生融入新宇宙。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